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九课，题目是自由主义神学的圣经观啊，就是从比较负面的看看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圣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自由主义这个字哈，实际含义是很多方面的，不过一般的学者相信呢，像宗教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或者宗教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大概基本都是一个意思。那么实际呢，所谓的自由派哈，它往往实际一开始呢，它是一个自我赞许的一种描述，就是表示他们都随时随地准备好了要接受新的观念啊，而且要从反启蒙运动者这些传统主义和不合理的顽固的这个束缚当中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有的这个史学家呢，他们就认为这个自由主义是指复原教，什么叫复原教？就是从宗教改革以后，从天主教分出出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啊，因为要回到当初圣经的立场，是复原教里边一个特定的一个思想运动。那么这个思想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强调每一个神学家都有批判和重建传统信仰的自由，而且呢，他们对现代思想极端的认同，而且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照着现代主义的这些主张重新来塑造传统的信仰，让这个教会呢，他们认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教会现在都是徒有其表了，所以呢，他们重塑的传统的信仰，重塑的传统的信仰，他们就希望基督的像信仰要落实在实际的和道德的层面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圣经本身有很多的错误，所以呢，他们要在圣经之外再为神学寻求基础。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这介绍来看，发现所谓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神学，了解他们的圣经观和他们的根源，可能我们还要往前，要从现代思想开始谈。可是这些问题都很困难。那什么叫现代呢？实际这个现代的观念，你要给现代下一个定义也是不容易的啊，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就现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时候结束？实际呢，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所谓的现代性是一种特定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从18世纪初期开始的一个西方一个主流思潮。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人对自己的思辨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而且强调呢，人的理智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光靠人自己的理智就足以了解今天的世界。所以呢，这就是现代哈，是非常推崇理性，非常推崇人的自己的理智。那么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呢，所谓的现代，你看过去我们有古代，对不对？有中世纪，那有现代。那现代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往往大概是从启蒙运动以后就开始了所谓的现代。那么启蒙运动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定在18世纪一个时间里边。所以我们要讨论自由主义，我们可能还要从现代开始。要讨论现代，既然现代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所以我们还要简单的来谈一谈启蒙运动，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谈一点，就是要涉及到的一点是，所谓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我们知道所谓的自然神论呢，是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在英国出现的一种唯理哈，就唯有这个理性啊，唯理思想的一个运动。所以自然神论呢，它主要的意思呢，这个自然神论它实际和有神论它是相关的，就是他们都相信神的存在，是反对无神论的。但是呢，他们认为神对人的关系只是借着自然规律展现出来的，而不是借着神直接的启示。所以呢， 他所谓的自然神论，就是他们要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自然规律和理性之上。当然我们知道自然神论的出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很有很多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知道在现代科学发展诞生以前，像比较古代的所谓的科学的研究，像亚里士多德、斯多德哈这些的研究，他们主要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这个一个计划或者目的，而且他们研究的方法呢，主要都是用推演的方法，就他在脑子里啊设立一个命题，然后根据人的逻辑一直一直往下这样推出去，他是没有试验，不没有观察的哈，他主要是注重于达到一个这个看见的现象，他就有什么计划，他有什么目的啊，什么目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从现代天文学开始啊，自从哥白尼啊，这个 Kepler 伽利略这些从提出了地心日心说这个观点开始，实际呢就是拉开了现在天文学的序幕，而且是拉开了现代科学的这个序幕。从那时候开始呢，人们科学研究的方法就出现了根本的改变，就是从单一的推移的演绎的法，或者推拉这个推移的法、演绎法，转变为用归纳的方法。什么叫归纳的方法呢？就是先设一个假设，然后呢去观察，用观察试验的手段来看得到的结果，看能不能够验证自己的假设。如果自己的假设通过试验观察得到的结果和自己的假设是一致的，那么就说这个假设是正确，是成立的。所以我们今天实际现在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慢慢的就用假设观察试验这个具体的手段来取代了古代人用默想推理的方法，而且呢，他们在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刚才说了，古代像亚里士多德这些，他们是用推演的方法，在方法论上是推演法，而现代科学呢是归纳的办法。那么在内容上，古代的科学呢主要是重注于计划，注重于本质，但是呢现代科学呢他们注重于这些观察的现象，他们运作的机制是怎样的，就是他怎么样运作的，他一步一步这样走的，他运作的方式，他不再是注重这个现象的目的和他的计划，而把这个现象和目的，这个自然现象的目的和计划呢，把它推给让他用哲学和神学去管。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么现代科学的发展，它就慢慢从重视一个事物的本质，到开始注视一个事物的量，它的量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无论是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都有很多很多的公式，对不对？这个公式的本身就是来描述事物的量的改变。这就是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但是即便如此，实际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前设的，因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前设，现代科学根本没法进行。那么这个前设是什么呢？就是科学家必须相信自然化一的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如果有规，宇宙没有规律，那么你根本不可能做任何研究，对不对？而且要相信这个规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了规律，规律老在变，今天你研究出来，明天它就变了，你根本没法进行。第三，相信这些规律是宇宙性的、普世性的，不论在什么地方，这规律是相同的。这就是自然化一的原则。只有有了这个自然化一的原则，这个前设，这个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正常的进行。但是这个自然化一的原则实际是来自于基督教独一真神的信仰，因为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一位，是独一的真神，只有这一位，所以他创造的宇宙的规律是宇宙性的，不是地区性的，因为他统管宇宙，因为他是这位永恒的神，所以他创造的规律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我们知道，从大洪水以后， 耶和华神就有对挪亚有个应许，就是以后他再不用大的洪水这样的神迹，这样的一个事迹来绝灭人类了。从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记，从那个时候开始，春夏秋冬昼夜寒暑就运转不息了。因为由于有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神应许不再行整宇宙性的大神迹。如果神一直行像大洪水这样宇宙性的大神迹的话，那么整个自然的规律就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和改变，那么科学研究就没有可能。因为神的应许不再行这种宇宙性的大神迹，所以让这自然的规律能够按照过去它制定的规律自由的运转。所以我们今天神还在行神迹，但是神所行的神迹除了主耶稣再来以外，大审判以外，好，现在行的神迹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都是局部的，所以绝大部分地区自然规律是照常的在运作，所以这才保证了有自然化一的这样一个原则能够维持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不仅自然化一的原则是出自于独一真神的一个这样一个信念，而且自然化一的原则能够保持下去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但是很多科学家在用自然化一的原则作为自然学科研究的前提，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际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知道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哥白尼、希普勒，然后呢伽利略、牛顿啊，这一大批的杰出的科学大师，这个虽然这些大批科学的大师都是敬畏神、笃信、坚决相信圣经的无误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但是呢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呢逐渐的就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尤其是当日心说确立以后，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原来呢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过去都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三维的空间哈，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所以呢天堂在地球之上，那么地狱呢就在地球之下，后来就发现原来地球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就开始把这种所谓的三度空间，天堂、地球、地狱，这个所谓的三度空间的架构就把它抛弃了。而且呢大家知道牛顿先后发现了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然后呢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所以人们就用这些定律就能够计算出各个行星运行的轨道，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以为啊，我们展现在人民面前这个宇宙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非常精密有序的，是一个机器，而且被视为是一个最终极的实体，不再改变了它，所以它的动静、它的所有的一些规律都是可以观察的，而且可以可知的。所以呢，就把整个的宇宙视为是一个机械性的啊，这个大的一个机器。后来，法国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家笛卡尔，他用数学的形式的这些结构和方法，来为哲学的思考做模式。他说啊，从本质上来说，物质世界的任何现象只要能够以定量的术语来描述它，就能够建立模式来认识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主体式的推论就取代了神的启示，成为了哲学新的起点。我们过去知道要认识世界的本质，那一定要是从神的启示来，对不对？现在科学发展了，现在哲学发展了，都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用人的理性方法去认识世界，用人的理性来取代了神的启示。而且进而他们认为，既然宇宙是充满了这样和谐的机械式的运作啊，它非常精密的哈，就一直在自然在运作，那当然人们就有理由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以后就不会再干预宇宙了，因为神把这个宇宙创造这样完美，对不对？像机器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零件扣着一个零件，那么这么完美的机器，神当然不用再来管宇宙了，那么宇宙的一切都可以借助科学、借助哲学来了解。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自然神论的思想就出现了。但是呢， 实际你今天人们要给自然神论要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或者规定它的教义是什么，实际也是不容易的。那很多人就说啊，认为神不再干预这个世界就是自然神论，实际这个没有，还没有完全谈到自然神论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一般学者认为自然神论大概有，自然神论最基本的教育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哈。第一呢，要相信有一个至高者，就是有一位神，而且第二，人有敬拜神的义务，第三，人有伦理行为的义务，第四，人需要认罪悔改，第五，人有今生和来世来自于神的奖赏啊。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自然神论有些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呢，自然神论所建立的是什么呢？是建立一个自然的宗教或者理性的宗教。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而是来自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是借助于人的理性的认识。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宗教的意识是建立在自然和人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的基础上。因为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就反对人类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启示的这个世界，他们反对有权柄的祭司的制度，反对神迹启示，反对圣经中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教义，也反对赎罪。他们相信不必依靠耶稣基督人也可以敬拜神，而且单单靠着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就可以自救。他们也否认圣经有属神的权威。为什么？这些讲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理性不能够证实啊。你不管找到啊神超人的启示，讲到神迹启示啊，讲到圣经的权威，这些都是用人的理性不能够证实的东西。所以凡是人的理性不能够证实的东西，他们都予以否定。大家就看到自然神论虽然宣扬的也是有神论，但是他们所倡导的一个有神论几乎是把基督教所有的特点都完全抹杀的一个有神论。实际就为什么叫自然神论啊？后边我还会再会讲。所以我们讲的自然神论和自然神学哈，实际就是一样的，就是不依靠神在基督和圣经中的启示，单单靠人的理性来明白神和神与世界的关系，这个神学。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像很著名的安瑟伦他的本体的论证，很著名的天主教的神学家阿奎那他的宇宙的论证、目的的论证和道德的论证，这都是他们论证神的基本的构架啊，证明神的存在。当然实际我们从这些论证也是有很重要的价值的，也是合理的，也是有圣经的依据。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这些论证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神的自然启示或者普通启示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开头，神不是有两方面的启示吗？对不对？一个是自然启示，一个是特殊启示。自然启示就是通过神所创造的宇宙、创造的大自然来启示有一位造物主、有一位神的存在，通过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通过神在人的良心上的设置，知道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有一位立法者，也有一个审判者。所以实际自然神论他的神学就是单单从神的自然启示认识神的存在，这个所以这是自然启示的一部分，不应该对这个自然神论做全部的否定。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所认识到的神是单单从自然启示认识到的神，是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他们却不能够与泛神论、与多神论划清界限。为什么？知道有神，那这个神是一个泛泛的理论的理性的力量，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这神啊，一个超然的一个理性的力量，就是他的神观，就完全没有位格，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理性的力量。 那么我们所敬的神是这个泛泛的理性的力量呢，或者说虽然有位格，但是是多神呢？所以你会发现吗，单单从自然启示，我们不能够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究竟是哪一位，是独一的真神。而且这个独一的真神究竟是哪一位呢？是独一的三一真神，是耶和华。这样一个对神的更深的认识，一定在自然启示的基础上，一定要借助神的特殊启示，就是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教训来启示。那么众先知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启示都完整的记录在圣经当中。所以呢，自然神论的一个不足，就是他们单单基于神的自然启示而轻忽了神透过圣经做的特殊的启示，所以他们就无法使人有得救的智慧，无法使人重新与神和好。而且呢，自然神学这些论证，它是关乎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道德的价值，这些终极的问题。但是我们很清楚，关于宇宙的终极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从宇宙的本身找到答案。我们要了解这个宇宙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只有从创造宇宙的这位造物主的启示当中才能够寻找，也就是说只能从圣经的启示来寻找。但是很可惜，由于他们是要把他们的神观单单只建立在对自然界的认识，单单建立在人类的理性的基础上，所以他们对神的启示就只能停留在自然启示上，而不能够进入到神的特殊启示，不能够更清楚地认识神，认识三一真神，不能够认识到人是亟待被神拯救的对象，也不明白人怎么样能够重新与神和好，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这些都是自然神学，我们既不是全盘的否定它，但是看到它的局限性。那么这自然神学和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学者的看法不太一样，有的是说呢，是自然神学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生，可是呢，因为启蒙运动的这个时间的界定并不是很严格，是有的学者呢认为好像启蒙运动应该更早，在16世纪的初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又认为好像是启蒙运动帮助了自然神学建立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见自然神学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启蒙运动。所以启蒙运动这个名字啊，也是蛮松散的一个名字，很难对它做出非常明确的定义。一般来说呢，我们谈到的启蒙运动是指从17世纪的初期到18世纪的初期，在欧洲和美国在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革命的运动。但是有人呢把这个时间特别界定在18世纪从18世纪从1720年到1780年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运动主要的它的主张呢，或者它的宗旨呢，就是要主张要破除迷信，要自由地发挥人的理性。但是实际启蒙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区，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很多的不同，有的呢比较温和，有的非常的激烈有的有人说是高度的启蒙，但是有的呢启蒙就不是那么大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内容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但是学者的共识是，正因为有了启蒙运动，所以人类的社会呢就从古代迈入了现代，就是说启蒙运动实际呢就是一个分界，启蒙运动以后，那么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现代的社会。那么这样一个启蒙运动对基督改变了基督徒对神、对世界、对人的看法，所以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当然启蒙运动的发生，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和我们前边谈到的科学革命、哲学革命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宗教改革 啊，基督教的宗教的改革，对权威的这个挑战，就当时对教皇制度啊这些的挑战，和对个人信仰的这样一种重视，实际呢也可以看作是帮助启蒙运动能够成为一个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有的学者呢，他们是从政治层面来分析，他们发现呢，就是启蒙运动很可能从开始于什么时候呢？开始于30年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开始哈。我们知道啊，当时在德国天主教和福音教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种战争呢是从1618年开始打，一直打了30年，一直打到1648年。这30年的战争不仅开始是在德国，慢慢最后就蔓延到了整个的欧洲。这场战争给欧洲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而且德国的人口有人统计，从30年战争以前的1500万人，战争以后只剩下了500万人，也就是人口1/3都没有。所以由于这种啊这个对教义不同而引起的这个流血血腥的战争，使很多人对基督教的教义的这个争论产生了很大的反感，而有人呢因此就进而开始攻击基督教这个本身啊，攻击基督教。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是同义词，理性主义是同义词。所谓理性主义不是说光使用理性，因为理性是一种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能力，所谓的理性主义呢就是高抬人的理性的这个重要性，认为单单靠理性就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强调人类能够理性能够足以能够渗透客观世界的所有的奥秘，这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唯理主义或者理性主义。那么德国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下面我还会提到康德。康德呢对别人问他什么叫启蒙运动，他有一句非常简练而生动的回答，他说启蒙运动就是说人已经成年了。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启蒙运动呢？启蒙运动说我们人已经长大了，所以人呢不需要再受到圣经、受到教会或者政府等外在权威的约束，我们应该自己独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是大人了，不应该再受任何过去的习俗、过去的传统的捆绑。所以他们说哈，启蒙运动也有一个标准的口号，启蒙运动标准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但是呢，很多的学者也发现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呈现出了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类产生了一种吊诡的自相矛盾的认知。一方面人的理性被高举，人的地位被高举，用人的理性去取代神的启示，成为去判断真理的标准。所以过去在中世纪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像安瑟伦，他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先相信才能理解。但是现在呢，启蒙运动来了以后就把它改过来了，先理解才能相信。所以这样的话，人就取代了神，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过去呢，是从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来看人，可现在呢，是以神在人类生命中的价值来决定神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把人啊高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舞台的中心是人，好像表面上看来人是被高举了、被抬高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实际呢，人却是真正被贬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一个活物，所以呢他在宇宙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可是现在人就变成了一个宇宙这一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而已。 所以呢，人类就从创造的中心的这样一个崇高地位被拉下来，而且失去了作为神独特的受造物这样一个超越一切受造物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是蛮深刻的啊。你表面上看好像人被抬高了，可是后来呢，人只是看见被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受造物啊，是一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宇宙大机器的一个小零件而已，他就谈不到任何这个被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受造物超越一切别的受造物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吊诡性的转变是完全相互矛盾的一个转变。当然启蒙运动除了高态理性，强调理性的作用以外，他们也强调要自然，要自治，要和谐。所谓的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宇宙是一个自己就含有自然的法则，非常有秩序的范畴。所以呢，这个万物的秩序呢，都是出自于大自然的这个设计师之手。我们就可以从大自然的法则里边去找神的法则。所以讲的自治，当然不是指人可以放纵自己哈，抛弃道德，而是说强调认识自然的法则，不需要靠外在的权威，人就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就可以去认识自然界，就自治哈，自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至于谈到和谐，就是说人类必须要从整个的实体当中那种圆满和谐当中，我们要有一种道德的行为。所以呢，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保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只要人能够学会按照自然的法则去生活，那么整个将来这个世界大同啊，人人平等的社会就会出现。这都是，当然我们知道这都是一种幻想的哈，实际是做不到的。这个大概就是启蒙运动啊一个基本比较共同的内涵。虽然说启蒙运动究竟怎么定义，启蒙运动它的时间段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不是特别的确定。但是我们就知道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就是说，人要自己管理自己，人要自己解放自己，人就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要从过去的一切的圣经教会一切的传统中要解脱出来啊，这就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一个内涵。那么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标志，它就是从古代进入现代的一个转型的一个标志啊，这就是启蒙运动。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必须要谈到启蒙运动和基督教的关系。我前面讲了，我们开始就叫基督教叫复原教嘛啊，复原教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把教会恢复到当初圣经启示的原则上去。那么即使我们是今天我们讲的基督教，实际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启蒙运动对所有的宗教都是抱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基督教呢却是首当其冲。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启蒙运动发生的地方我前面讲了，在什么地方呢？在欧洲，在美国。但是呢，在这个欧美文化的这个背景的中呢，最凸显的就是基督教。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欧洲如果在美国，它最主要的信仰体系是基督教。所以呢，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就集中在对基督教的批判上。实际我们可以看到，启蒙运动虽然批判别的宗教，但是矛头就集中在对圣经的批判。他们把圣经只当作是一般的书，和一般的书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一本人的书而已。而且呢，耶稣的生平也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并且他们提出要重新塑造耶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个历史耶稣的追寻哈，实际都是从这边下来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这个神人二性的耶稣，不相信这个可以广行神迹奇事的耶稣是真实的耶稣，他们一定要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塑造耶稣。但是呢，别的宗教领袖，别的宗教的经卷就没有受到基本没有受到任何波及。也就是说，看到整个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主要就是集中在对基督教的批判。 那么批判什么方面呢？实际他们对基督教的批判大概有这么五六个方面啊。第一呢，他们就是怀疑神迹奇事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可能产生神迹啊，这些方面。第二呢，对这个超然的启示啊，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个观念也是越来越采取批判的态度。第三，他们非常猛烈的抨击原罪的教义，也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观点，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每一个人他生来就是有罪的，而且每一个人也就是活在罪中，也一直在犯罪，他们对这个教义是非常的反对。第四，用邪恶的存在来挑战基督教信仰，这个实际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啊，最早是起初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出来的，那后来呢，到了启蒙运动以后呢，这个又重新把这个观点啊，把它啊发扬光大，就是把邪恶的存在、苦难的存在和神的存在把它对立起来。如果既然有神，就不应该有邪恶；既然有神，就不应该有苦难。可是事实上呢，现在世界上既有邪恶又有苦难，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神。这是第四、第五，他们批判圣经。既然神迹奇事不可能，既然超然的启示不可能，当然圣经就只能是一本人写的书，和别的书没有任何的差别。第六，就是我刚才谈到了，重新来评估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是超然的救赎主，只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水准的道德的教师啊，道德的教师。而且呢，他们也否定耶稣的代赎啊，就是为人类的死，他的这个代赎和他的复活啊，复活。他们认为耶稣的死只是以他自己舍己和献身这样一个伟大的榜样来激励人们去效法他。也就是说，耶稣的救赎并不是因为他的替死，乃是因为他这种高尚的舍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成为人类的一个典范，让人类都可以效法他。大家可以看得见，为什么这六点启蒙运动要批判呢？因为这六点都是和人的理性和理性主义是矛盾的，是人的理性通不过的，所以他一定要用理性主义来评判一切，凡是理性通不过的地方全部加以否定。所以在启蒙运动的时代，自然宗教我们刚才谈了，或者是理性的宗教就取代了启示性的宗教。那么在圣经中所谈到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圣经论、人论、救赎论，这些最根本的信仰都是被攻击、被人扬弃。所以除了有神的存在啊，灵魂不死，或者死后还可能有惩罚奖赏，这些最一般的概念以外，整个他们所看的基督教就是和一般的有神论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把基督教的整个核心全部都抽掉了。那么我们下边又要问，那么为什么启蒙运动和福音教啊，或者和基督教关系这么密切呢？为什么相对来说天主教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和冲击反而比基督教要小呢？这个可能有好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上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一个就是福音教或者我们讲的这个基督教，它从组织上来说呢，它没有教皇这个制度啊，也没有一个啊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这样一个哈，从教皇开始一直往下的哈，主教、红衣主教，这一很完整的一个组织的体系，所以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比基督教就能够比天主教更加自由的给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啊或者政治潮流可以互动啊，可以互动，就很容易去接受到这些启蒙运动的很多的理念啊，因为他没有这一个组织系统来帮助他抵御一些思潮。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福音教是有人说福音教的一个胎记啊，就基督教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宗教的权威提出挑战。那么在这一点上，和理性主义 啊，启蒙运动对过去的宗教的一切的权威的挑战几乎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所以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那么基督教受到启蒙运动的冲击那就比天主教要大得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这个启蒙运动的发展的时间来看，就是在18世纪呢，启蒙运动在西欧在中欧已经蓬勃发展了，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末期20世纪的初期，它才到了俄国，到了南欧，也就是到了西班牙，到意大利，到希腊，但是在这个时候才扎根。但是我们知道俄国和南欧正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大本营，也就是说当启蒙运动风头正劲的时候是在中欧和西欧，也就是正是在这些基督教的国家里边。但是当他们到19世纪的末期20世纪初期进入俄国和南欧的时候，他的那个风头已经过去了，所以这样的话使这个天主教就没有遭到基督教那么多从启蒙运动来的那么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这些可能啊都是为什么基督教受到这个启蒙运动的冲击比天主教还要大的原因啊，一些部分的原因。另外呢还很有意思的啊一个情况，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信仰的背景它不同，所以呢启蒙运动最后所引发的后果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所谓敬虔主义哈，就是对神要过非常敬虔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那么实际呢这个敬虔主义呢在17世纪在德国已经打下了非常稳固的基础，那么到18世纪呢就开始在英国发展，可是呢法国从来就没有敬虔运动。所以由于这个不同，所以呢法国的这个启蒙运动最后呢就是把基督教视为是一个压迫者，他们就要主张要推翻基督教，就完，因为他没有敬虔运动的基础嘛，所以他们启蒙运动来了以后就是要推翻基督教。所以大家都知道在1793年李信女神在巴黎圣母院被加冕，这就是成为当时法国运动的一个象征。可是呢在英国情况都不同，英国呢是启蒙运动在前，然后呢敬虔运动在后。所以由于敬虔运动在后，敬虔运动的发生呢就大大的削弱了启蒙运动对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这样一个损害。在德国和英国又恰恰相反，德国呢是敬虔运动在前启蒙运动在后，所以呢因为有敬虔运动这个基础，所以启蒙运动来了以后，很多接受启蒙运动理念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有敬虔主义这个基础，所以启蒙运动带来的结果和影响不是让德国的人要把整个基督教扬弃，而是说怎么样要坚守基督教的信仰，确实要用一种能够迎合现代人的需要的办法来修正基督教的信仰，以便让现代人能够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整个自由主义的神学是从德国起源的，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他们并不是说不想信神，他们并不是说不想信耶稣基督，而是他们认为既然启蒙运动来了以后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耶稣，不愿意相信圣经，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基督教的信仰改一改来适合这些现代人的口味，让他们能够接受基督教。我后边会讲，这样不是正面的对现代人世俗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挑战提出正面的回应，而是用放弃基督教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妥协的办法要去博得现代人的欢心。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重塑哈，实际就是给基督教的信仰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实际呢也是整个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根源。那么在自由主义神学兴起以前，那么在德国企图要把基督教做一个改革，让人现代人能够接触到基督教，其中出了三个所谓的大师啊，一个呢是康德，一个是黑格尔，一个就是施莱马赫。 那今天呢，我要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这我们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了解他们如何改造基督教以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产生自由主义的神学。实际这三位他们自己的整个的思想，他们的作为，就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一个根基所在。首先我们来看看康德。我们知道康德是德国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啊，他呢，他的著作就是一直啊在阐述理性的局限。他主张呢，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应该是道德。所以很多人都把他公推为是整个启蒙运动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一个著作，一个是纯粹理性批判啊，这本书在哲学上，在伦理学上，在神学方面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知道康德呢，他是出生啊，是年代是1724年，最后他过世的时候是1804年，他一共是享年80岁。那么他出生的那一天呢，正是当时的圣以马内利这个节日，所以呢，他们家就给他起了这个圣体名字 Emmanuel 啊，就是以马内利哈。好，作为他的名字。那这一家康德这一家是一家非常近迁派的啊，这个非常近迁的一个家庭。所以呢，他的家人，他的双亲都希望将来他成为，想让他成为牧师。但是呢，因为他受到了他学校里受到他拉丁文老师的影响，最后呢，他想做一名古文学的学者。那么对康德呢，不同的书也对他自身哈有很多的描述，啊，有一本书是这样说的，说啊，康德的一生呢，看来都是平淡无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生、成长、就学、教书，甚至于死，都在同一个地方，康德从来没到别处去过，都是在当时的东普鲁士的这个哥尼斯堡，而且呢，他后来做了一个大学的不知心的讲师，后来呢被聘为啊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授。他一生没有结婚，从来没有到外地旅游，啊，有人说他是生活非常的古板严谨，而且说他非常的守时。他大概每天下午3:30准时出去散步，所以当地的妇女都以他出来散步的时间来对表。所以康德一出来了，大家赶紧对表，下午3:30啊，就是他非常非常守时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啊，到他57岁的时候，才发表他写的第一本的重要著作，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然而这个书一出来，就把整个的哲学界、思想界都震动了，所以可以说他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所以他这个写了这本书。但是实际呢，很多的学者也说，实际康德并不像有人说的那么古板。实际呢，康德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思想活跃，好交朋友，穿戴入时啊，穿戴入时。康德一直是把这个做一个大学的老师教授当做他自己的理想，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但是在他教的科目，非各种科目都教，我们刚才不讲逻辑学、形而上学啊，各种科目都教。但是他最喜欢的课程是什么呢？自然地理，很奇怪了啊，他喜欢这门课程，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而且呢想象力特别丰富，而且对很多的这个细微末节啊都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他很善于从一些资料中能够整理出很完整的东西，而且栩栩如生的把它表达出来，他就可以描述这外邦的风情啊，从这个沙漠、大海啊这样描述。如果人不知道，以为他都是游遍全球啊，到处都去过似的，实际他是足不出户，从哪儿都没去过，就由于他有这种哈，这种特性，这种恩赐，所以他虽然哪儿都没去过，单从书本的描述，他就可以把各个自然地理描写的非常的生动。所以后年多年以后啊，他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为什么被选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写的关于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他哪儿都没去过。 而且康德也很有意思，他说话非常的幽默啊。他说啊，他说我不是为天才讲课，因为他们会自己给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的。他说呢，我也不是为傻瓜讲课，因为他们不值得我花这么大的力气。我呢，只是为那些中等水准，并且想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能够胜任工作的人讲课。而且呢，他每次讲课的时候，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学生其中，比如说比较前排的一个学生的身上，通过看他的表情，他大概就知道，哎，他这个授课学生是能够接受得了啊，接受不了啊，是高兴啊，不高兴，所以他很注意这个学生的表情。但是呢，有时候他因为这样，他也会非常的被干扰，所以他有一次讲课啊，他就精力非常的不能集中，而讲课完全不像平时呢讲的那么流利哈，那么通畅。后来事后一问呢，原来是什么？是他受到了他前排一个学生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在讲课的时候发现这个学生这个衣服的一个扣子掉了。哇，就一直干扰他，怎么扣子都没有就穿住了，我一直想就一直干扰他啊，最后就根本就没办法把课讲得好啊。所以后来呢，多年以后啊，他的一个学生在回忆康德的讲课的时候，有一段非常好的评述。他说啊，说康德呢说话是，那他非常的灵活机智的谈吐，具有明白易懂、富于表现力和思想深刻的特点。这犹如晴天的闪电，他用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来点缀自己的言谈和讲课。他善于用通俗的方式来表示深邃的思想，使自己那些紧张而疲倦的听众从思辨的云端回到大地。啊，就是说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另外呢，就是有人也知道康德，他大概是一个小个子。可能比我还矮，才1.57米，长得非常的瘦弱，淡黄色的头发，非常灵活的大蓝眼睛，高高的前额，举止文雅，十分引人注目。他穿着呢也非常的入时。康德不欣赏时髦，但是呢，因为他觉得那时髦是一个好虚荣的表现。但是他说什么？做一个时髦的蠢人，总比做一个不时髦的蠢人更好。啊，所以所以康德讲的话，他是非常非常幽默的哈，非常幽默的。所以呢，了解康德的人，熟悉康德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善于交际，而且是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工作非常的忙，但是呢，他非常注意休息和消遣。他工作以外呢，他也喜欢去咖啡店或者酒吧间去消磨时间，有时候也打打台球，晚上呢也玩玩牌。有时候他自己回家都是半夜才回家，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连家门都找不着了。而且康德的日常生活也很有意思，他每天早上是从5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以后呢就开始工作，中午是他一天中唯一一次饮食，只吃一顿饭。但是呢，这顿饭非常的丰盛，要吃好几个小时，而且他吃的时候往往不是自个儿吃，老是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吃，所以一边谈，他这样的话他的胃口就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不会拒绝别人的邀请，别人让他请他吃饭，他也去出来去吃。所以在整个的社交场合，只要康德在，他一定是这个社交场合的中心，因为他的知识又渊博，而且又谈吐又风趣和生动，所以往往只要是康德在的，他一定是一个中心的人物。那么吃饭一般就吃得很晚了，吃完中午饭以后呢，就出去散步。散步回来以后，就不做别的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料理一下家务啊，打扫一下卫生啊。晚上的时间呢，就是看一些报纸啊，这个杂志啊，小说啊，这些很轻松的东西。最后10点钟就开始睡觉，啊，这康德的生活一天就这样，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再起来。那么康德呢，一生没有娶家啊，没有娶家。当然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很多很著名的哲学家学者大概都是单身，像柏拉图啊、笛卡尔啊、这个莱布尼兹啊、休谟啊，这些都没有结婚。不过从康德的实际情况来看呢， 康德不结婚可能是因为环境所致，因为他自己说过，他说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却没有力量去供养她，但是当我能够去供养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能使我感到我需要她。也就是说当他很需要妻子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瞻仰她，可是当他最后真有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已经不需要她了，可能他年龄也大了等等这些。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康德是非常的守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康德的守时也不是天生的，他是从一个很深刻的教训里面学到的。因为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就是一个英国的商人，常常也住在和康德同住在一个城市，是康德的他们两个是好朋友。那么这个英国的商人非常的务实，那么他就告诉康德要严于守时。有一次啊，他们本来约好了第二天早上8点钟要搭乘这个英国商人的马车要到郊外去旅行，说第二天早上啊8点钟这个钟声一响，这个英国商人就扬鞭就驾着马车就走了。结果马车走的时候刚好在一座桥上，就看见迎面气喘吁吁跑来的康德，就是康德完了。结果商人就像没有看见他扬长而去，整个就把康德就扔在那儿。所以这件事情对康德的刺激就非常的大。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守时是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开会做什么事不守时，尤其是具体的事情，你不守时大家等你，实际你一个人就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啊。所以严格的守时是非常好的。一般来说呢，康德呢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是很严于律己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人啊，这个道德家讲的都是头头是道，但是做的呢就完全跟自己讲的不一样。虽然呢他有时候也是有点小气，而且吝惜，尤其到了年老的时候有点怪癖有点急躁，但是从总的来说呢，他的行为与他自己在伦理学中所写的很多的东西那种内在自由的人格是相符合的。那么为什么康德一辈子从出生到死都在一个城市呢？实际也并不是说康德没有机会到外地去工作，没有迁身的机会，有，他好的时候都有到外地去啊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的机会，但是呢他很怕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习惯，所以最后全都放弃了。所以最后他就是在哥尼斯堡这一辈子就住在这儿。后来他也曾经当过大学的校长，然后呢当选为柏林科学院的院士，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和意大利的西恩科学院的院士。所以最后他在1804年的2月11号啊，这个2月12号过世，80岁。那么他死的时候，他临死以前他曾经表示，就是说他的丧事尽量从简，而且呢只需要他的亲戚啊这个亲朋来参加。结果呢没想到康德过世以后，全城的人连续16天来瞻仰他的遗容，他的灵柩是由24个大学生抬的，后边就是当地的驻防军的军官团和几千个人就列队为他送行。后来他是这样被安葬的。那我们谈到了康德的哲学和传统的哲学不太一样，就所谓的康德的先验哲学哈，先就是先后的先，验就是实验的验哈，这个先验的哲学。那么康德的时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哲学呢有两个传统的进入，一个呢就是所谓英国的经验主义啊，再一个呢是欧洲大陆的这个理性主义唯利主义。那么经验主义就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来的，但是呢唯利主义相信理性可以认识一切啊，所以呢凡是用逻辑和科学不能证明的都不能相信。但是呢康德都没有走任何一条路，他在经验主义和唯利主义之间另外开辟了一条道路。从康德看来，他说呢人的知识 是从经验开始的，因为你要经验一些东西你才可能产生知识嘛。但是呢，知识的并不是从经验起源的，哎，你看这是有区别哈，一个开始一个起源。它也就是说一切的知识都始于经验，但是并不局限于经验。在康德以前呢，很多哲学家都把人看作是知识的一个很消极的容器，对不对？你人在这儿了，外界一直刺激你啊，感官你啊，最后你就很消极的接受了这些东西。但是这种人完全的消极去领受经验、领受知识的这样一个说法，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比较没有系统，是支离破碎的经验，最后怎么会变成一个很系统的知识呢？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所以康德呢，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他的突破是什么呢？他主张人的意识在认识的过程中有能动的作用，就是说在整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人不是只是消极在接收，他有主动性啊，有主动性。那么这样就解决了为什么支离破碎的经验会变成系统的知识。所以按照康德的说法，他说呢，人的知识啊，不仅是要有经验，而且呢还因为人自身有一个认识的形式或者能力啊，形式能力，他把这种认识的形式或者能力呢叫他的先天性的或者先验性的一种范畴啊，一种范畴。那意思就是说，外边你看见的经验只是产生形成知识的原料，但是因为人自身有先天性的这个范畴，这个范畴呢就像一个格子一样，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区域，那么当这知识来了以后呢，人就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个范畴，像格子里面一样，就这样分开了，哎，最后慢慢就产生了系统的知识。所以呢，从康德来看，经验是个别的，是偶然的，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也就是说也只是产生知识的可能性。那么这些原料呢，这些经验呢，一定要用这个先天这个范畴把它们组织，把它们分类，然后填到不同的这个网眼里边去，使它能够条理化，能够系统化，这个时候才成为知识。这就是康德认为的一个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产生知识的过程当中，人绝对不是纯粹被动和消极的，而是人主动的要把这些经验、这些原料要放到不同的范畴里边去，让它条理化，成为产生知识。而且呢，康德相信数学原理是具有先天性的啊，很多数学原理你根本不用教他就应该知道。比如说一个已经很饿的孩子，两三岁，他突然看见一个桌子上放了一瓶奶，就是他会怎么办？他一定是直线的朝着这个瓶子就跑过去，把奶瓶拿过来就喝了。他一定不会曲曲拐弯来回乱跑围着奶瓶转圈子，为什么？因为他脑子里边就有一个先天性的概念，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近，所以他就会直的跑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奶瓶拿起来。所以这个数学就是根据康德的说法，这些数学的很多的东西是先天性的。那么这样，如果按照康德这个说法啊，你这个经验经历到以后，你要人把它填到不同的网眼、不同的这个范畴里面去，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不但把自己的网眼概念诉诸于经验，那每个人填的又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人把这个填的，有人填，那这岂不是说我们看见外边的东西构成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也就是说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外界的世界吗？就根本不客观了嘛。康德说是，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康德就从这儿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人只能够认识事物的现象表象，你而不能够认识它事物的本质或者本身，它所谓的自在之物了哈。所以这就是康德在认识中的非常著名的一点，他把现象的外表 和它的本身的实质把它分开了。他认为你人你再聪明，你只能看见表象，你看不见本质。那这样的话，他从这个角度上，他指出了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你再怎么用理性，你再怎么用科学，你不能够认识到一个事物的本质。他就提醒，这个事物的本质是科学理性无法触及的，所以他也断然否定自然神论，用科学对神的存在、灵魂不朽这些自在之物的论证，他也认为是做不到的。当然，这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是说，如果说经验主义你一直要发展，你用经验而且把它放在不同的网眼里产生知识，那么经验主义就可能带来怀疑主义。你看休谟最后就是走上这一条路，他说你看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前后把它变成因果关系把它组织起来，但是他说也许这些因果关系完全是人为主观的东西，实际这些东西完全一点相关性都没有，那就是说你根本实际对外在的事物你根本没有认识的可能性，这就叫怀疑主义。所以这样的话就对经验，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就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啊，非常具有挑战性。康德自己说正是休谟的这种观点把他敲醒了，但是呢康德也没有完全按照休谟的观点去做。他认为虽然说我们不能够看见事物的本质，但是呢人类对自然界的经验，特别是关于它的秩序、恒定、和谐，为什么知道自然界是这么恒定、这么和谐呢？这就是表明这个因果关系的运作是真的。如果完全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世界完全就可能是完全是随机的、是混乱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归纳出任何有规律的东西、有系统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康德呢，实际也没有完全走到休谟的这个怀疑主义上面去啊。这就是他的认识论哈，这个是非常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他自己独自走出一条路啊，独自走出一条路。他主要谈到人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是有主动性的，因为要用先验的部分来把这个经验加以分类，成为系统的知识。同时呢，正因为这样，所以人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样的话，从根本上也挑战了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凭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从宗教来看，康德他认为宗教的唯一稳妥的根基不是别的，是道德啊，道德。他呢，他把人的一切的行为分成两大类，所有人的行为只有这两类。一种类呢叫做假言命令，假就是真假的假哈，言就是言语的言，假言命令。假言命令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一切的行为，他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只是把这种行为作为他达到他目的的一个手段。那他认为这样凡是带着目的去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假言命令。那么第二种呢，它叫做绝对命令，或者是无上的命令，最高上的命令啊。那他说这种什么叫绝对命令，就是说人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带着任何的目的，单单是因为这个道德力支配他，为了去尽义务而做的。他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因为道德力去驱使他，单单是尽义务而已。他认为在人类所有的行为当中，只有这种无上的命令啊，或者是绝对命令，就是说做事情单单是为了道德律的缘故，而不为任何的目的，单单是为了尽义务，这种行为才能够称为道德，称为道德。那么基于道德，那康德就开始做推论了。他的推论就是说，第一，幸福是每个人都渴望的，所需要的， 是吧？每个人要去做，去追求幸福，那当然这显然是一种假言明理，对不对？你所谓的达到某种目的。另外呢，他相信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尽义务的。那么怎么样把追求幸福和人应该尽的义务要把它结合起来呢？他认为人没有这种能力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最高的善，但是呢人做不到。所以呢，要将追求幸福和尽义务结合起来，必须假设神的存在，就是必须要有神，你这两者太可能结合起来。而呢，人在今生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的善，所以呢这就假定了一定会有来生，这样的话将来可以继续再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看得见康德他的神的存在，他认为来世的存在是基于他的这个道德观这样达成的。他有一次啊和这个一个俄国的文学家来拜访他的时候，他长谈了三个小时。他其中他就说啊，他说呢，人永远也不会完全满足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总是努力要去获取，在我们追寻我们还想要占有东西的途中，死亡就会来到了。即便把一个人所希望的全部都给他，他也马上会感到这个全部并不就是全部。他说由于我们的愿望在今世还不能完全偿如愿以偿，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啊。他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所以这样看来，他本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完全推倒了像人的自由啊、神的存在、灵魂不朽，我前面不是讲吗，都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完全把他抛弃的东西。结果呢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又重新把它恢复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道德力的基础上来看，就必须要假设神的存在，从人要追求最高的善而无法达到最高的善，这样一个看来必须要有永生。所以呢由于他前后这个矛盾，所以德国一个很悲观的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他就曾经非常尖刻的讽刺了这种啊康德的这种前后不一致。他把康德呢当作是一个在化妆的舞会上向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女献殷勤的人啊，因为大家都卖戴着面具嘛哈，还向他献殷勤。但是舞会结束以后呢，这个舞伴把这个假面具摘下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妻子。所以康德说要建立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的宗教，只是一个假面具，假面具后边隐藏的呢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宗教道德的面孔，这是别人对他的评论。但是叔本华并不了解，对康德来说宗教并不是道德的原因啊，因为有这个宗教，但就是跟我们基督教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耶和华神是圣，是因为有神有宗教，我们才会有道德有圣洁，对不对？他说不是，他说对康德来说，宗教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道德的结果。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有道德，所以我们必须要假设神的存在。所以无神论者就会说，这可能是你完全是你自己心里的臆造，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主观的想法。那么康德呢，他因为自己是有金钱运动的基础，所以他是有宗教信仰的，但他就说得很谨慎。他说什么？当人们说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的时候，其含义尽管可疑，但却绝不应该受责备。你看就讲的模棱两可的哈，他说一方面觉得可疑，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去责备。实际在他的想法里边，就是道德让人假定必须要有神的存在。所以呢康德的这种所谓的道德宗教，实际在当时呢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信仰置根于道德，强调人们要什么，要注重道德，正像圣经教导那样，你不光要听到，你也要行道。同时呢自然神学的宗教是什么呢？ 因知而信啊，因为产生了很多对自然的知识啊，去寻求这位造物主去认识，是因知识而信。但是呢，理性的宗教是因行而行，就康德的这个道德的宗教，他说你要通过行啊去相信有这位神。所以呢，康德呢就用这个行啊，行动的行，来连接了科学的知和宗教的信，把这两点联合起来，这样的话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自然主义和基督教宗教之间的一个矛盾和冲突。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康德的这个他的宗教观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康德对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看法。从康德的观点来看，他一直始终认为是恐惧产生了诸神，因为人害怕就产生了神。那么这个神呢，又设立了很多的禁令，因为人怕触犯禁令，对自己已经犯下的罪呢又有恐惧，所以呢就产生了想杀生啊，杀牲口、杀生去赎罪的思想。所以呢，当下决心要自我牺牲的人呢，会把自己比作神，这样呢就产生了受难的圣子和使徒的形象，他既是神又是人。那康德呢，他认为宗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正像我们前边已经谈到过的，就好像宗教的渐进性不是神的启示的渐进性，而是人的意识这样不断的在进化的啊，不断的进化。而且呢，神是一个假设，这也是康德在他自己一个草稿中的一句话啊。所以呢，康德始终对神的真实性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坚决反对神的人。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既然神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不可靠的，虽然他不反对他，那么在康德的眼里，圣经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文献，没有什么权威可言。所以呢，他认为十条诫命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戒律，只是专注在事情的表面。他认为摩西呢是想建立一个政治集团，他认为犹太教根本不是宗教。基督教的产生呢，就意味着对旧约信仰的全部否定。所以在新约当中，他认为耶稣基督的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神圣的死和生，生和死提供了一个真正符合人心意的人道的典范。也就是说，耶稣的救赎他并不是替死啊，我前面一再去讲，就是这个自由主义神学，他不是去代替人的罪去死，让我们能够因着他得生，而是只是耶稣是提供了一个人道的点，这个一个符合这个很神圣的一生他的道德的一个规范啊，一个典范，一个楷模而已。同样，康德也是否定神迹的，因为本身他认为神就很可疑，对不对？那当然神迹奇事他也予以否定。而且呢，他还说把祷告，用祷告作为人和神相交手段的人神经有点错乱，但根本不可能嘛，你怎么祷告也看不见摸不着，有自个儿说，那你肯定神经是有毛病的。他也反对去教堂崇拜，反对宗教仪式，而且呢，他也嘲讽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大家看得见，正像自然神学一样，康德对圣经的理解、对基督教的理解，除了一些道德方面的教训以外，恐怕圣经中别的教义他都基本是不赞成。而且更有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康德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万物的结局》，康德在这篇文章里边，他一反他过去非常严谨认真的作风，去杜撰了很多荒诞的情节，用非常粗俗 的言语去污蔑去亵渎圣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康德遭到了普鲁士国王非常严厉的斥责，当然是不是公开的，是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责备他。那么 后来康德也回了信，除了他保证说他今后不再公开发表像这样的宗教意见以外，他还为自己辩解说他是非常尊重基督教的。但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康德这篇文章，白纸黑字，你怎么通过得掉呢？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在康德他自己个人的历史当中，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一个污点。当然，康德作为一个非常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究竟他的是非功过是可圈可点的。我今天要讲的重心，但是呢，有的人把康德誉为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是认为康德在实际上是捍卫了基督教的一个忠义之士啊，给他冠以这样一个头衔，我觉得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我们从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康德对整个神的看法啊，对圣经的看法，对基督教教育的看法，你会发现他所坚持的东西离真正基督教的信仰，离真正神的启示已经相差很远啊。这就是我们简单的谈到康德啊，他的先验哲学和他的这个道德宗教。那下面我们来谈第二位，黑格尔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黑格尔是被很多的学者公认为19世纪上半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非常深刻的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每一个层面。黑格尔呢，他自己是生长在他的出生的年代是1770年啊，比康德晚几十年。那么最后呢，他是在1831年过世的，只活了61岁。那么黑格尔他本身是生长在德国南部有一个城市叫斯图加特，那最后呢他是杜宾根这个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也是在大学任教，然后呢当过中学的校长，然后最后受聘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长，而且最后呢还成为了当过柏林大学的校长当过一年。那么赫格尔的出生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看好，我们后来讲的斯莱堡也是同样的，家庭都非常近前，因为他是近天派基础打好了，所以他的家庭也是非常近前的。他的祖籍是在奥地利，因为他的原祖和曾祖这个因为是这个要赤手根正教或者现代基督教的信仰，最后就被逐出了当时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奥地利。那么他的祖父，黑格尔的祖父是路德宗的牧师，父亲呢是一个税务局的一个官员，所以他从小在家庭的环境里边就非常近迁的生活。但是呢，黑格尔这个人从小这个求知欲就非常的旺盛，而且喜欢独立思考，而且经常记笔记。在他17岁记了一篇笔记非常有趣，他说孩子们夜间到校外去玩那要借口说是要去看星星晚上不愿意睡觉也不好好看书，就跑到户外去，他们借口说要去看天上的星星。后来警察就不让他们出去，警察就在干涉说孩子们晚上应该睡觉，白天再来看星星。那中学的时候呢，他对历史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呢是爱看书不爱运动，所以跟这个姑娘们在一起呆若木鸡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没什么反应。所以呢最后他一个绰号叫老头老头就是少年老成。最后他这个当时给他在神学院期间呢有当时他们有三个人住在一个屋，除了赫格尔以外还有一个叫这个赫尔德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谢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位后来都成为德国非常著名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我们知道赫尔德呢最后是成为和歌德非常齐名的这么样一个抒情的诗人。谢林呢最后成为非常著名的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和哲学家。没想到当初这三个人就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了。那么最后他在他的神学院毕业的文凭上是这样给他写的，说健康情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大用功，体质一般，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啊。这就是他在大学毕业时候文凭上有这一段。那么当然他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去当牧师，他最后呢因为他想当哲学家，他就根据按照康德过去走的路，先干什么，先去做家庭教师。为什么先当家庭教师？因为做家庭教师的时候你只是教教孩子嘛，这样你的空余的时间就很多，你就可以用空余时间大量的阅读啊写作。另外呢做家庭教师有一份收入，这样可以慢慢的积攒钱财。因为在当时在当时的德国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甚至是你当了副教授你都可能是编外没有薪水的。所以很多人要想到大学当教授，首先都是先当不知心的教授，然后再慢慢的成了编内的教授，你才能有薪水。所以呢你通过家庭教师，一方面你积累自己的知识，同时呢你可以积累一些钱财，为将来进大学当教授做准备。当然后来他就成为了德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学府，叫金脑金脑大学的一个讲师。他也给康德一样了，开始是讲授这个逻辑学，讲授形而上学，后来就升为编外教授，还是编外的。他当时的雄心很大呀，他想在学术上大干一番，而且试着用德语来写。他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我们在讲圣经的译文的译本的时候讲过第一个把圣经译为德文的是马丁路德。他说路德让圣经讲德语，那么他就要让哲学说德语啊。所以这黑格尔这个是从小就立下了很高的志向。所以后来他就写了他一本著作，叫做《精神现象学》。但是呢这本书还没写完的时候，在1806年就爆发了这个普法战争这个法军呢就是以很快的速度就占领了金纳城。那么黑格尔就带着他的手稿最后一部分就逃出来了，就在朋友之间呢辗转在朋友之间。最后他的书稿的完成是借着法国的金云的这个营地的这个炉灶的火光把它写完了。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一次在金纳城看着亲眼目睹了拿破仑的风采，他非常的高兴。后来呢为了生活的缘故，他一起当过报纸的编辑，当过中学的校长，一直到了1816年黑格尔才受聘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正教授。那一年第二年呢他就出版了他自己的主要的著作，叫哲学全书那么有的学者呢也是钻研了大量的资料，发现了谈到了这个黑格尔的学生对黑格尔的评价，说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学生们对这位老师，这位博学者老师是非常尊敬的。然而，这位老师心不在焉的精神和古怪表现，却成了学生喜欢谈论的笑料。据说有一次黑格尔思考问题，竟然在同一个地方站了整整一天一夜，没走。还有一次，他一边思考问题，一边散步。下雨了，他一只鞋陷到了烂泥里，可是他并没有发现，所以呢继续往前走，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呢就只穿着袜子。 就是你是知道，就黑格尔哈，这个用我们中经常形容中国人是什么哈，看书都不注意了哈，这个要喝水就把墨汁什么全都喝下去啊，类似这样。就黑格尔也同样是非常专注，哎，非常的专注。后来呢，他就受这个普鲁士政府的邀请，最后黑格尔在1818年到了普鲁士的首府，成为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但是呢，他虽然过去是学生，不善言辞，现在当了教授，同样是不善辞令。但是呢，因为他的思想很深刻，非常吸引他的学生，所以他的一个学生曾经这样描写过他自己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的情景。这个学生说啊，是黑格尔没精打采，闷闷不乐的低着头坐着，一边讲课一边翻阅和查看自己那个大的笔记本，经常的咳嗽声干扰了他演讲的正常进行，他的每一个句子好像都是单独出现的，并且呢，由于紧张讲得很不连贯，很没有条理，每一个单词每一个音节只能勉强的从他的斯瓦本方言的低沉声调中得到一个非常基本的表达重点，仿佛每一个词都是最重要的。然而整个情景引起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其安然和安宁的姿态不断地在似乎无法解释的事物的深奥之处发掘和探索。这时他嗓门提高了，眼睛在教室里炯炯发光，并且在炙热的信念之火中闪耀，用他那从不贫乏的词句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深处。哇，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黑格尔最后到了柏林大学以后，他自己的教学取得了很大很大的成功，所以最后呢，他在1829年就被选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啊，当了校长，任期一年，而且到了两年以后，这个国王还专门授予他的一个勋章。但是黑格尔始终觉得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成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这是让他抱憾终身的事情。当然黑格尔最后是结婚了啊，我们刚才康德是独身，黑格尔41岁的时候才和他一个比他年轻20岁的一个小姐结了婚，结果他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后来他们有3个孩子，虽然长女出生不久就夭折了，但是长子大儿子成为了一个中古史的专家，这个次子呢就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啊。而且到了晚年以后呢，黑格尔就开始要注意旅游了，他和康德是反的，康德是哪儿都不去，他就要注意旅游了。所以他在柏林大学教书的期间呢，几乎每年他都会利用假期出外去旅游。那么在到了1826年的8月27日，是黑格尔的56岁生日，但是第二天呢，刚好是歌德的77岁诞辰，所以最后学生们就非常热情的为这两个伟人举办了一个联合的生日庆祝会。这个时候黑格尔的事业正处于巅峰期，但是没有想到1831年在柏林就流行火乱，就没办法了，说黑格尔一家全部都被迫逃离柏林。最后呢，在他61岁生日那一天，只好在一个露天的剧场来庆祝他的生日，来给他祝寿的人也比往年少了很多，而且当客人们还来不及喝一口香槟酒的时候，突然被一场暴风雨就把这些人都驱散，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结果呢，就是在同一年，在1831年11月13号早上，黑格尔就感到了胃痛呕吐，夜里呢就疼痛的没办法睡觉，第二天下午5点15分便与世长辞。我们知道火难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又吐又泻啊，所以是大量的失水。实际呢，现在看到火难也不是那么可怕的， 因为大量食水你没有及时的给它补生理盐水和胆汁剂，实际稍微补一点生理盐，人就可以延长寿命。像我的家乡在1941年也是爆发大火了，那是人是一批一批的死，因为完全没有知识，你就是又吐又泻，泻完以后第二天就没了。刚好黑格尔也是这样的，而且说来也巧，他过世的那一天也正是德国的大哲学家莱布尼斯115岁的啊过世的日子，也就是说在115年以前，黑格尔过世的时间和莱布尼斯是同一天。那么最后黑格尔的墓地呢是葬在现在柏林市的中心啊，但墓地是在那儿。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呢，他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叫逻辑学，第二部分叫自然哲学，第三部分叫做精神哲学。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理念，有时候叫绝对精神、绝对的灵、绝对真理等等。所以他认为呢，哲学呢实际就是在研究这个绝对精神这个它的发展的过程。所以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呢，逻辑学是研究这个理念自在自为的一个科学，因为呢它是在研究这个绝对精神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它自己自存的情况和它的发展的过程。而所谓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呢，就分别是研究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后，那么这个绝对精神它自己发展的过程。所以因此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他认为逻辑学是最重要的，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只是一个应用的哲学而已。也就是说逻辑学呢实际应该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一个核心和灵魂的问题。这就看见他的观点和一般的观点就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黑格尔呢他不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会中去抽出一个逻辑的规律，你看很多都是用归纳法嘛，用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把它归纳起来，归纳出一个逻辑的规律，它反倒是从逻辑规律中要派生出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把整个世界的本质是看成是这个绝对的精神，所以这个就是它和前人在研究哲学、研究历史、在研究宗教的时候，完全几乎是说完全相反的一个进入啊，完全相反一个进入，这是蛮深刻的一件事情。那么他的所谓的逻辑学包括什么呢？又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存在论，第二部分呢叫本质论，第三部分呢叫概念论啊，分成这三部分。所谓的存在论是什么？就是最抽象的纯的存在。这个存在呢，纯的存在和这个无啊，有无这个无之间呢，也能够通过变通变异，互相的转化。那转化的结果呢，就是什么？就叫现有哈。当然这个名字都很蹩脚，也不太，就是这个现有就颠倒过来，有限无限，这个有限颠倒过来就是现有。这个现有它的一个规定性是什么呢？怎么去规范这个现有呢？它就是它的质。但是呢，由于内在的矛盾，这个质呢会向它的对立面量去转化，而且当这个量达到一定的转化就是程度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突然的一个中断性的一个渐进性的中断，或者是叫它一个飞跃哈，这量变，一变到一定的程度，突然它就产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哈，从量变到质变，这是从黑格尔来的。所以呢，当由于内部这个矛盾 当进一步发生了质和量统一的时候呢，就是叫尺度了。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它在逻辑学里边的这个存在论主要是强调这个过渡啊，强调质和量之间的这个转换。那么他认为当达到尺度以后，那么这个纯的存在呢就以本质出现了。我们刚才讲它是逻辑学第一个是存在论，对不对？当这个达这个纯的存在达到尺度以后呢，它就以本质这个情况就出现了。所以呢就开始它有本质论。这个本质论当中呢，它着重的是谈到了这个对立的统一啊，对立的统一。就好像说一个对立的范畴好像透过一个反射的光去了解它的光源一样。所以呢他要通过这个现象直接或间接去把握它的间接的本质。所以黑格尔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唯一的动力。这是我们常常我们读毛泽东的啊，矛盾论也谈到了哈，所有一切运动不是在外边的任何的力量，而是在它内部的矛盾啊，自然统一统一啊，这个对立啊，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整个啊一切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这就是属于它的本质论。那第三方面就谈到了概念，还有概念论。它概念论说什么呢？就是说当这个它从潜在到现实的时候，它就会发现所谓的概念，然后把它汇集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呢，这就是理念了，就是讲的 idea， 我们讲的什么样的 idea。那么当绝对精神在逻辑上发展到绝对理念以后，到这个时候一切的对立矛盾发展转化全都结束，就停止了。那这个是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绝对的理念就不得不外化啊，向外变化成为自然界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就从逻辑学进入了自然哲学。黑格尔的逻辑哲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呢是力学，第二部分是物理学，第三部分它叫做有机学，实际呢就是讲的生命科学。那么这三部分组成，它一直主张运动不是靠外力来推动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物质自身固有的自己的运动。它解释生命现象，虽然它不是学生物的哈，它解释生命现象讲的是特别的辩证啊。它这样说，它说生命本身也包含了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是加速生命的死亡。讲的好像蛮辩证的。那么当然随着人类产生以后呢，那么这个绝对的精神就超出了自然界，而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叫做精神哲学的阶段。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呢，他把精神哲学分成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这三个方面。他讲的主观精神呢，就讲像个人的意识啊，像人类学啊，这个现象学啊，心理学都是属于主观的东西。所谓客观的精神呢，就是指社会的意识，比如像法律啊，道德，家庭，社会，国家关系啊，世界历史，这些都是他把变成是一个客观的精神。那么他认为这个绝对的精神呢，就是指艺术、宗教、哲学。所以呢，赫格尔认为他说绝对这个精神呢，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统一。那么在艺术上呢，它是一个直观和形象的。在宗教上呢，就是感情和表象；在哲学上呢，就变成了纯的自由思想。所以黑格尔认为，宗教是高于艺术的。那么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呢，绝对宗教又高过自然宗教和自由宗教。他认为基督教就是一个绝对的宗教，是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哲学高于宗教。从黑格尔的对基督教的看法，他认为是一方面基督教就是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么基督教的神就是绝对真理或者绝对精神。所以这也是他很清楚的表现，他认为整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这个绝对的精神。 那么他认为这个绝对精神就是基督教里讲的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得见哈，他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认为他从逻辑学、自然哲学到精神哲学，经过这个三个发展的阶段以后呢，黑格尔的哲学啊，就是这个绝对的精神，就在黑格尔的哲学当中，他认识了自己，并且回复到了自我。这样我们看得很清楚，黑格尔就把自然学科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神学，完全都把它融为一体，几乎把所有一切的学科全都塞到了他营造了这样一个非常宏伟的哲学大厦里边去了。所以他是整个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黑格尔的哲学究竟对后世或者对当代或者后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实际我们大家现在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他的辩证法的思想。实际的辩证法原来是指像苏格拉底他们从问答之中来求出哲学治学的一种方法，就是辩证。那么近来呢，有人就说实际讲辩证法呢，已经把它看成是黑格尔从人生的历史观中怎么样从正反中求和啊，正论反论然后再求和论。所以这样的话，根据这个辩证法啊，它含有是非而是论，就是看见好像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对的。所以这样的话，它本身一直和相反的方向啊，不断的变化进行的，然后到了一个最终的结局。那么中国啊，有一位哲学家他就这样说过哈，他说黑格尔是欧洲的史学上第一个自觉的全面的系统的阐述辩证法的哲学家。那么他认为黑格尔的这个功绩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呢，就是他把第一次把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为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他是把这些看成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变化、在转化和发展之中的，而且呢他企图来揭示这种不断的变化发展他们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他就提出一个这个质和量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怎么样是从量变到质变啊，这个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认为是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同时呢，他也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而且用这个现象来阐述本质和现象，同一与差别，条件与根据，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因果关系，互相作用，这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范畴。这就说明啊，他的当初所一直讲的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啊，否定之否定最后就是一个肯定啊。另外呢，黑格尔的贡献还在于他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很强的历史感，他强调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所以这样的话，他确立了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这个三者之间是一个相统一的一个原则。所以他一直强调真理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真理是一个过程，而且他认为实践是高于理论的认识等等。所以像这些哈，都是认为是黑格尔在哲学上对后人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也是说在哲学上很大的一个贡献。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上，逻辑是建立在一个不矛盾的共识上的，也就是说 A 不是非 A， 就 A 就是 A， 它不是 A， 也就是说 A 或者说它是 B， 但反正不是 A， 就是说如果你说 A 不是 A 那就矛盾了，所以你要说 A 不是非 A， 那么这个就是统一了。但这个一个前设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实体是静止的，但是呢，黑格尔一直强调整个的是外在的事物是一个动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把黑格尔的辩证法 说的通俗点，就是所谓的正反合的三端论。实际呢，很多学者指出，也许黑格尔在他的实际的运作当中并没有真正使用这个正反合的一个三端论，但是呢，这种正反合的这个论点呢，确实有帮助，帮助我们来了解黑格尔的他的思想。首先呢，我们要有个正论啊，正论出现以后呢，他就立刻会记起一个反论，然后呢，就互相融合，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就是一个合论。但是这个合论一出现以后呢，又成为一个新的正论。这个新的正论出来以后呢，它又会激发产生一个反论。那么反论和正论相合以后呢，又产生一个合论，就产生一个合论。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事物就是这样，不断的这样矛盾之间这样转化的。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正反合啊矛盾的转化的原则，实际也不是黑格尔的首创，也就是说这个思想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因为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经发现，就是超越这个实体的这个相反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就是说明了什么，你从反面他的相反论也许不是错误的。而且有些浪漫派的思想家也指出啊，这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那些相反的事物，大概也许最后它就会趋于一致。但是呢，问题是黑格尔的贡献在哪儿呢？他是把很大胆的把这个正论和反论放在一个包容性更大的一个命题中来理解。也就是说，当正论和反论在合论当中呢，它不仅是相互抵消了，而且同时又都保存在合论当中。你说黑格尔他的哲学就是用一个更大的命题把正论和反论把它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从黑格尔的哲学里边，我们会看见他一个核心在什么地方。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什么？说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理念，这个是他整个和这个哲学的核心。但是呢，人们对这个核心的思想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像唯物主义就认为，黑格尔把精神当作第一性，把物质当作第二性，这是本末倒置，是唯心主义的，应该坚决予以扬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费尔巴哈啊，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他对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就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神学的最后的庇护所和支柱。但是后来呢，卡尔马克思他就批判性的牺牲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的部分，就是他的辩证法，而把他马克思认为的这个唯心主义的体系把它抛弃了。然后呢，他同时又批判性的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里边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这样的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它结合起来，最后他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就是我们就讲很多说黑格尔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那么黑格尔的哲学那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基督徒的学者来说，基督教学者呢，他们最看重的就是黑格尔的这种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真实的这个观点。因为他是把神是放在第一位的，所有的一切的自然界，一切的社会界，那都是从这个绝对精神这样出来的。所以在1830年当时柏林大学这个在大礼堂，黑格尔以柏林大学校长的身份用拉丁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纪念奥斯堡信条，呈现300周年的一个讲话。而且他非常的赞扬路德宗基督教是宗教意识的最高发展阶段，而且重申当代的基督教与普鲁士的国家哲学伦理是一致的。 所以基督教学者的兴趣就是在于是黑格尔用他的哲学的体系来重新的诠释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有的学者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是与理性主义时代告别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呢？因为理性主义时代是将哲学把它塑造为是个自然科学的形象，而且希望能够从自然的领域去找到真理，去找到神，把自然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实体，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一个产品，因此呢它是人类认知的对象啊，这就是很多传统是这样看的，那自然界都已经固定在那儿了，已经完成在那儿了，那么就是供人类去认识到它，那么我们可以人就可以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最后去找到真理，找到神。但是黑格尔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黑格尔他说实体是活动的，而且到现在都还在发展，不仅实体是逻辑的，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或者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呢，逻辑本身就是实体。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对，它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是在谈到当自然界和人类都还没出现的时候，整个这个绝对精神它是怎么样发展的过程。所以逻辑的本身就是这个绝对精神它自身发展的过程，当然它本身是一个实体。所以呢，黑格尔和这些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什么？他把哲学放在科学之上。我们知道在启蒙运动那个时候或者现代科学开始以后，基本哲学是放在科学的范围里边的，所以呢他把哲学看成为是发现终极真理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进入终极真理的一个途径。为了这样的话，他就把哲学与历史又结合起来了。他的学说呢是首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所有问题和观念的一次彻底的努力。所以为了解开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它是什么？它是试着从绝对真理，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去找神，而不是像自然有些这个自然哲学是要从自然界，从那一位遥不可及的设计者的角色里边去找。他不是从自然界去找神，他要从人类的发展，要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背后去找神啊。所以你就看这样说，黑格尔的思想和整个启蒙运动那些自然神论的科学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说过了，黑格尔认为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那么在那位在历史的进程中显现自己的绝对精神就是神。那么哲学是思想的历史，而历史又是绝对精神的逐步的显现。所以你都看哈，他的整个他的这个观点就把这所有这各个领域全都连在一起了。